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 先让嘉宾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外星人一直都让我们人类感到好奇、迷惑而又畏惧。想到外星人，我们不禁会想到很多事情，外星人存不存在，可能长什么样，有没有我们聪明等等。我们心里也不禁有些矛盾，又好奇又恐惧，如果有外星人的话，我们到底想不想要见到他们呢？今天我们就要讨论一下有关外星人的话题。我们肯定都听说过外星人的故事，或者看过有外星人的电影。你最喜欢的外星人书或者电影是什么呢？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看过的外星人电影不是很多，但是也是有的，就是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应该是叫《星际迷航》里面好像有提到过外星人。这个电影好像主讲的不是关于外星人，但是这里面也有外星人的出现。那还有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叫什么 ET 外星人，他就是他是一个眼睛很大的，然后很小的一个，然后我记得我是特别小的时候看的了，所以记不清楚里面讲的什么了，但是在感觉就是说，在提到外星人的这些科幻片里面没有特别吓人，就是也不是吓人，就是特别多的打斗啊之类的，因为经常就是很或少就是说看的关于外星人的电影或者是片子不太多，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人类在打外星人，或者是他们在互相打，反正打斗的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 ET 这个电影里面，没有特别多的，就是说打斗的环节或者是暴力的环节，所以那时候就是也蛮喜欢。
那在我见过的外星人这些电影，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或者也看过这个叫Men in Black。这个电影呢，它有好几部，然后它也不是很恐怖那种，它那些外星人有时候有一些是可能会打人的，或者有一些是会帮助人的，是一个比较搞笑的一部电影，就是跟就是人跟外星人合作来打一些别的外星人或者什么的，所以是非常少的一些恐怖那些地方，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不可以算是外星人，但是我比较喜欢的电影叫 Terminator， 那你们可能也听说过这部电影。那 Terminator 就是一些机器人从世界的以后他们来到世界的现在，然后他们假装就是看上去好像人一模一样，但是里面就是一个机器人，然后他们就要他们就想在地球上改变以后发生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来到人的就现在之后，然后他们会杀人啊或者什么，就搞很多东西。我就觉得这种电影就是我也觉得有这个外星人的感觉，因为在我看外星人的电影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一些外星人假装是普通人，然后就当做那些当做人就是去做一些坏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有点那种外星人的感觉。
我看的有个电影你们应该都看过，就是 Star Wars 星球大战。在这个里面就是有好人和坏人，我应该有很多这样子的 alien 的电影都有好人坏人。然后它有一个很好的 plot， 所以我觉得这个星球大战是特别好的 alien 电影。
我看过很多有关于外星人的电影和书，但是我记忆最清楚的一个是一个叫《三体》的一个中国作家叫刘慈欣写的一个系列，有三本书。然后在《三体》里面的外星人呢，基本上没有任何描述。他到现在就读完了整套书，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他到底有多高，有几只手、几只脚，这样你是不知道的。他故意避免对外星人有描述。但是他里面的外星人是智力至少跟人一样，并且能够通过脑电波交流，就是每一个外星人的脑子之间全部都是互相透彻的，每个外星人都可以知道互相在想什么。这是它的最大的特点。然后这些外星人跟人类也发生各种事情，这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它里面的外星人跟我见过的任何其他电影和书里的外星人都非常不一样，非常有趣。
嗯，我也看过非常多的关于外星人的电影，但是书我却没有看了那么多。我就讲一个最近我看过的一个外星人的电影，就是《明日之战》。然后它跟其他外星人的电影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外星人并不是主动想要去侵略地球的，它里面的外星生物其实是一种怪物，然后他们是其他的外星生物研制出来专门为了侵略地球的，所以等于说他这个电影是跟其他的外星人侵略地球是一种稍微不一样的感觉。
我也应该看过很多外星人的电影，但是大多数我的印象都不是那么深刻。我只记得在很多年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我现在也是忘记很多了，然后它的名字好像就叫外星人，然后它讲的基本上就是人类不是外星人到地球上，因为我发现好像很多外星人的电影都是外星人来进攻地球，但是这一个电影是人类到外星上面，然后外星上有外星人，然后人类在外星上与外星人打架的这一个故事。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电影，但是过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也不能准确的描述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根据我刚才听各个嘉宾说的，我发现好像所有的外星人的故事和电影都有他们自己版本的外星人，每一个电影里面外星人好像都不是很一样。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你觉得外星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因为我不是就是说特别了解嘛，但是我但是我小时候一直好像是看过的书里还是什么里面就有讲外星人，也有刻画出来。那我在我印象中外星人就是说和人和人差不多的，都是有脑袋然后还有四肢的，就是和人就是不一样的几点呢，就是他的脸会比较尖，他就是脸比较尖，然后眼睛特别大，然后特别黑，然后嘴鼻子啥的特别小，然后就是躯体呢还有双手双脚的话都特别细，这是我之前印象中的外星人。但是现在的话，如果说一提的外星人，我可能也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小时候看的书里实在是太多这样子描写的。但是我更倾向于如果有外星人的话，我不希望他是那样，因为有点可怕。
那我也一样，据我在书里面或者就在电影常见的那种外星人，就头非常大，然后眼睛也是非常大，然后眼睛就是全部都是黑的，然后非常光滑，然后他的眼睛呢是一个大的一个oval 这个形状啊。然后他的那些手啊脚啊是非常细的，然后身体也是非常小，身体可能就跟头那么大是头是非常大的。然后可能他们是他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会很神秘嘛，有些是什么绿色的，有一些蓝色的什么的都有但是在其他的我见过好多电影，就是他们里面的外星人都是是看不到的，就是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身体，他们就是就反正是没有身体，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存在的，是非常奇怪。所以我觉得怎样的人们就是对外星人的这个看法总是会很神秘，总是会非常好奇的。
那之前的嘉宾已经对大部分地方所见到的那些传统的外星人有点说得很详细了。我来说说我认为的，我觉得外星人一共就只有三种，一种是吓人的外星人，一种是恶心的外星人，还有一种是给小孩看的特别可爱的外星人。那我觉得真正的外星人出现的话，并不会有就是人一个人突然直接看到一个外星人的话，并不会有觉得他很可爱、他很吓人，或者是他很恶心的办法，的想法。我认为一个人看到一个外星人，应该会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个外星人，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并且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植物，但是这也看起来不像任何他见过的植物。外星人，我们人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来判断一个生物是一个动物还是一个植物还是什么？我觉得五官眼睛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如果你看到一个动物或者一只狗或者是随便什么一只熊一个人，你看到它的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活着的动物。那如果你看到一个外星人，他没有头，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他的比如说他的身体就是一个圆的一个光滑的一个东西，那你觉得他是外星人吗？你根本不可能觉得他是外星人。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大部分的媒体和书里面形容的外星人都太接近人和太接近地球上的生物，所以我觉得真正看到的外星人，你估计首先它是一个你从来没有看过类似东西的一个星体，而且你根本就不会知道它是一个外星人。
我觉得电影里面最近就是之前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外星人都是长得像人一样，只不过稍微四肢比例和头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而已。但是最近有很多电影，他们的外星人其实不能叫外星人，更加可以说是外星生物，他们都是一些像怪物一样的体能非常强壮，但是就是智慧不是很高的一种外星生物。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有外星人的话，这些生物不应该长得像人一样，因为他们就是进化的像人一样的这个几率实在是太低了。我感觉他们更加接近于像怪物一样，但是如果他们进化的比人还要高级的话，他们不应该有非常强壮的身体，他们应该更加接近于一个脑子特别大但是身体很小的一个特别聪明的外星人。
我觉得我们是不可能在真正见到外星人之前知道外星人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就像比如说地球上有很多生物，然后我们目前只知道的唯一知道的生物类型就是地球上这些生物。所以就像我给你一片叶子，然后说这个叶子是一个生物，然后我要让你猜地球上面所有其他的生物是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你怎么可能猜得到？比如说动物是由肉组成的，而植物是由一些纤维组成的，就这样说吧。那么肉和这些叶子明显就是不同的，根本就是不同的质感，你不可能知道肉存在就马上可以猜到叶子存在。所以我们看到的地球上面的生物有可能完全就是由不同的外星人，有可能就是完全由不同的材料组成的，所以不仅是样子不一样，质感不一样，他们完全可能都不符合我们评判一个东西是不是生物的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很有可能都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是生物，就直接把它错过了。就像我们现代科学家总归要想出一些定义来定义为什么石头不是生物而一只狗是生物，但是我们要见到外星人的话，如果外星人不符合我们已有的这些定义，然后长得又不是很明显像一个怪物又不会动，那么我们都有可能就是都不知道它外星人的存在了。不过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想象中的外星人，我们还是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你根据你的分析，你觉得宇宙里有外星人吗？为什么有或者为什么没有呢？
我觉得其实可能有个很小的机会外星人已经在地球上面了，他就装着是一个别的东西，像植物或者动物，或者他可能都装着是一个人一样，我们都不会知道，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个很小的机会。
就是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倾向说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外星人你说不好， 你现在根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你说不好它是现在就是在地球上或者是没有。如果说它不在地球上的话，我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了，因为对我也造成不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有的话，它如果是宇宙里有的话，现在肯定就是虽然就是说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是它现在应该已经是在地球上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就是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就是不是很相信这些事情。而且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如果没有威胁到我们人类的生命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个人是不太相信就是说他会有外星人。
我对这个问题其实我很久都想过，从我小时候我都想，哎，如果有外星人我们会见到。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有两个可能吧，就一个就是有外星人，然后我觉得就算这个地球或者这个宇宙有外星人，我觉得他们不会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比我们更加复杂，更加怎么说 developed 的一个 society。 我觉得他们可能想利用人们，或者就是悄悄的这样子把地球就是让他有给他们的 benefit。 我觉得他们不会像一些很善良的什么一些人，我觉得他们都会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什么比如说那些油啊，或者我们的钱啊，或者什么，他们都会想办法来拿到。那第二个办法第二个可能就是就根本都没有这个外星人。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有生命的那些地球是非常少见的。然后如果你要找，或者如果你想地球怎么样才能有生命，这些一些 characteristics 或者这些 prerequisites 是非常的仔细，是非常难有地球可以有生命的。所以我觉得也是比较难会有外星人。
我觉得在有没有外星人这方面，很多科学家和平常人都有非常多的争论。那我可以说公开的说，我支持的是有外星人这一方面，因为我就是非常难以相信会在几乎无限的那么多星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像地球一样，而人类却进化唯一的生命，却进化就是唯一有星球的生命，唯一有生命的星球上面的最聪明的那一个生命，竟然聪明到可以意识到自己是全宇宙唯一的生命。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几乎不可能的问题，这个在统计学上就是可能性是几乎无限小的。我觉得也许其他星球上面没有比人类进化的多很多的一种生命，因为地球形成才45亿年多，而宇宙形成根据地球人的推算也就不比那长多少，也就好像100亿年。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我也许有一些星球上面已经比人类更早就已经进化出来的智慧生命，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会进化的聪明到进化到会发展的程度大到可以让地球人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也许他们在离地球100亿光年以外的地方，以至于他们在100亿年以后地球人才会解释到他们的存在，如果没有超光速飞行这种可能的话。同样这也是根据地球人的推算，所以如果地球人推算错了，那么这一切都是可变。但是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宇宙里有外星人。但是有外星人是什么样的外星人，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可能跟人类认为是外星人给外星人的定义完全不一样。所以就算也许我们生活中已经到处都有外星人，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谢谢嘉宾们的分享，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 我们刚才正在讨论嘉宾认为宇宙里有没有外星人，你现在认为宇宙里面有外星人吗？你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是有的，或者为什么没有呢？
我认为宇宙是有外星人，因为之前有些嘉宾说过宇宙，这个宇宙是极度大的，然后我们地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星球，所以地球上竟然能够产生生命，那么我相信其他的肯定也有星球能够产生生命，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极度小的，我认为就是它不是每几个星球就能有一个上面有生命，因为到现在人类还没有发觉任何星球有可能有生命，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人类灭绝了都没有查找到其他生命，所以虽然说有外星生物，但是这对人类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
我觉得理论上来说是有外星生命的，因为我不是很清楚科学家到底觉得宇宙里面总共有多少颗星球，但是很多很多，地球只不过是无限多的星球当中的一个。根据有人预测，好像银河系里面就有多少亿个星球是有可能符合生命存在的标准的，所以说按照这个道理应该有很多星球上面都有外星生命，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理论上来说，首先是科学家可能把生命产生的这个要求放得太低了，所以可能有小多了的星球是有可能产生生命的。第二点，也就是最重要一点，我觉得最重大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目前只知道一个一种生命，就是地球上的生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其他的这种地方来得到更多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甚至你可以说连生命到底是什么都说的不是很清楚，就像有一些人说你必须要在某一个东西更高级的层面上面才能去解释这个更加低级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在某一个层面上面可能都没有办法解释自己这个层面上面发生的东西，这也就是引起了某一些人的讨论，就是假设有一个我们根本就不能理解的外星生命，那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它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上帝，这样强大的外星生命，我们按照人类的脑力根本就不能理解，就像你说蚂蚁或者老鼠怎么可能知道人到底在想什么呢，或者知道这个世界真正在发生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理论上来说有外星生物，但是我们实际上实在太渺小了，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到底有还是没有外星生物。刚才我发现各位嘉宾好像自己都有自己的意见，很多人认为有外星人，也有人认为没有外星人，但是我现在就请嘉宾们想象一下，假设有外星生物的话，那么为什么在宇宙100多亿年的历史中都没有外星文明达到能够统治宇宙的这种程度，而且就连来过地球的外星人都没有呢？因为我们人类只存在过这么一点点时间嘛，按照人类的发展速度应该不用过多少时间人类就可以去探索宇宙上的各个地方了呀，那为什么如果有外星人的话没有外星人做过这些事情？
那就是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有外星人哈，人们就是书里刻画的或者是电影里刻画的外星人他是高智商的，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存在于宇宙里，他还没有统治就是说整个宇宙的话，我一定程度认为就是说它不一定有就是电影里或者是 或者是书里写的说他有那么聪明，然后也不一定说能有一些东西，就是说像一些交通工具去其他地、其他宇宙，不是其他星球或者其他地方去统治它。然后这个就是说来过地球的外星人吧，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也不能说肯定就是说没有外星人来过地球，如果说有外星人的话，这个有也有可能是只是我们没有发现，或者是说他来到这个地球，但是他不是我们想象中外星人的样子，只是没有察觉或者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说他一定是来了的。所以我觉得的话，因为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他没有去统治宇宙的话，那一定是就是或者是说他就不一定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聪明，或者是说不一定有我们想象中的就是说无所不能吧。觉得他还然后有一些星球上环境，他虽然外星人是根据那个星球上的那个环境而生的，但是不一定就是说能去适应其他星球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不一定有我们想象中的聪明，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适应其他星球的那个，所以他没有去统治宇宙。宇宙和地球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宇宙各种气候或者是各种每个星球都不太一样吧，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要等到一个 civilization 能够就能够变那么发达，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多时间。然后而且如果你看就是人类的这个历史，我们总是在打仗啊，总是在就是把人家杀掉啊什么，把很多很聪明的人也杀掉或者放在监狱啊什么的，都有很多这种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你看看如果是另外一个外星人的这个地球，我觉得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所以就是如果有很多战争啊或者什么，都这个都会让他们那个变发达那个速度就慢很多，或者是可能他们会把自己也毁灭了。比如说如果人类就突然间比如说北韩就拿出一个nuclear bomb， 然后他们就把地球全部都炸了，这个就是一个会毁灭地球，然后人类也不能再多一点去发达了。然后如果别的地球也有这种东西发生，如果那些外星人也是跟人类也是很相似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可能他们也会这样，这是我的想法。
对于这个话题也是之前的一个悖论的一部分。我觉得地球上宇宙中确实有外星人，但是大部分外星人全都比人类进化的要低，有很少的也许比人类进化的多，但是更高。但是这里我有两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是就是由于地球是离任何其他外星生物都很远的一个星球，我说的很远指的是比如说几百万光年或者说是更远，以至于在地球上有生命到现在为止的这段时间内，哪怕有外星人在地球上一发生一出现生命就立刻侦测到了，他们也至少等也得等比如说几百万年乘以二的这么多年时间才可以到地球上。因为信息要传过去，然后再哪怕外星人坐光速飞船到这里也要光飞行的两倍那么长时间。那么地球上有生命的年数已经大于几百万年，但是如果离地球有比如说100亿年那么远的星球上才有其他生命，那么他们可能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地球这个星球已经被创造出来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也许外星人早就存在，但是由于外星人出现的几率很小，而宇宙又那么大，外星人全部都散落在宇宙各个地方，没有办法互相交流，因为光速是宇宙中行动最快速度的限制。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宇宙中有很多地方都有生命，但是有某种在进化道路上面的一种隐形的一个所谓的墙挡住了外星人的继续进化。如果这个进化墙在人类还没有到进化到的地方，也就是说人类在不知道多少年后会遇到这个进化的组合的这个墙壁，那么人类就会 也注定或者几乎100%注定被毁灭，因为没有任何外星人能够进化到比这个强更远的地方，以至于他们可以跟其他生命建立一个联系。而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人类是唯一一个突破了这个进化墙的一种生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永远不可能找到像自己一样进化的那么高的一种生命，因为其他的生命全部都以某种人类无法想象的原因都在进化到人类这么聪明之前就已经死掉了，无一例外，人类是唯一的幸存的生命。
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性，可能就是人类没有发现其他外星，但是其他外星人还是存在的。有一种我听过很有趣的说法，就是其实有很多外星生物存在，但是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害怕有其他比他们更加强大的生物想要消灭他们，所以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隔绝跟外面的联系，并且尽量让别人找不到他。然后另外一种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外星人其实已经发现了我们，但是并没有跟我们做出任何联系，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比我们先进很多的话，他们如果不要我们发现他们的存在其实还是很轻易的，所以可以说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有外星人而已，有可能外星人已经存在在外。
我觉得关于这个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说一种很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不可能理解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图，上面就是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东西是我们知道的，然后稍微大一点的东西是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然后最大的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外星生物可能就是在那一部分里面，就是我们都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有可能正在被困在一种概率的这个限制当中，就是按照概率上面来说，我们应该不是，就是地球应该不是第一个有生命的星球，也不是最后一个，我们应该不是唯一一个外星就是生物，我们也应该不是最聪明的，也应该不是最笨的。但是这样子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证明我们就不是那宇宙当中最聪明的一种生物，所以我们科学家只能依照概率然后推测外星应该有比我们更加高级的生物。但是我觉得有一定可能性我们就是那个最高级的生物。当然还有其他嘉宾说过的，如果两个星球有生物的星球距离实在太远了，他们可能再怎么样也不可能知道对方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也有可能有无数其他的原因。那么刚才我们正在讨论为什么外星人没有发现人类，但是你觉得如果外星人发现了人类，或者是人类如果强大到能够发现外星人，会发生什么呢？这将会是一个喜事还是一场噩梦？
我觉得如果我们互相发现是外星人和人类呢，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有两种可能。这一种可能就是那些外星人比我们厉害多，更加发达，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人类的我们什么那些大的国家他们会把这些事情就是不让那些普通人民知道，他们可能想悄悄的就是他们有什么指挥那些大的国家或者那些有权力的人就会跟着那些外星人做然后他们也不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如果外星人是比人类就是更加弱一点呢，我觉得人类可能就会拿它来做实验，或者是想跟它合作做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就是我觉得东西。我觉得人类总是找到一些弱的一些人，他们总是会想办法来就是用它来比如说夺取一些金贵的东西啊，或者拿钱啊，或者比如说让他来做奴隶啊，或者什么，就是非常不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总是会发生的。
我觉得吧，就是我不知道那就是说就是说会不会一定是这样子，就是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我们可能会就是 互相砍对方嘛，这个也说不好。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外星人这个生物很新奇的话，人们也有可能会把它，然后又不够聪明，人们有可能会把它就是说做成展览。然后就是像侏罗纪公园这个里面，好像侏罗纪公园我印象着就是说是恐龙吧，然后人们就把它抓回来，然后把它的基因好像是不是抓回来，好像是就是说基因改变了以后，它就养在那个岛上，然后人们可以去参观。然后但是后来呢，这些恐龙都不听话了，反正就后面也是就是说比较悲惨。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如果说外星人不够聪明或者不够强大的话，如果说足够强大，我觉得一定会就是说之间会有一些战争，说不好，但是一定会就是说去有一些矛盾或者是对战在里面的，因为你毕竟，如果毕竟咱们现在是这个地球上的主人，如果说他们过来了，那肯定是领地意识会比较强，然后去和他去争夺的。我觉得还是会的，但是我觉得发生的概率性很大，但是我觉得这种应该也不是，就是说很有可能是在就是说我的生命里会出现的事情。
我觉得外星人如果遇到人类，大部分几率会是一场噩梦，也有一部分几率人类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但是然后我这一部分我就不来讨论，如要么是一个大喜事，要么是一个大噩梦。那么我觉得还是大噩梦的几率更大。一个很常见的可能性就是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像欧洲人到北美洲一样，病菌杀死了大部分印第安人而不是枪支，所以外星人哪怕科技比我们高很多，他们的武器并不会是杀死地球人最多的，那除非他们有某种可以把地球给炸了的武器，那么这不算。如果是人类还能对付还能应付还能想象到的武器，比如说核弹这种，杀的人可能还小于一种外星病菌在地球上疯狂繁殖并且没有任何药可以抵抗这么一个可能性要大。所以我除了外星病菌以外，那么就只有外星科技或者说是外星人的其他一些办法，其他一些跟人的接触会产生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噩梦大部分可能性来自一个比如说文化或者是思想上面的一个，因为如果出现外星人的话，地球上肯定会有非常多的分歧，有一些人会认为外星人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一些人想就是那种连比如说那种素食主义者，就是随便举个例子，就是那些特别可怜地球上的动物的这些人，这些不管是极端分子还是就是一些有善心的人，他们会对外星人有非常多的就是怜悯，会认为人类对他们的研究是不好的，或者是如果外星人是比人类科技更强，外星人不允许人类去研究他们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会研究人类。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外星人跟人类能够像有很少数电影里面的那些非常友好的方式相处的几率是非常小的，除非也许过几万年，也许人类可以跟外星人友好相处，但是那个时候人类肯定已经和外星人互相研究的非常透彻，并且已经在同一个就是所谓的社会里面，科技等等其他的文化都比较接近。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和外星人才可以真正的融合在一起。但是在人类刚遇到外星人的时候，恐怕还是噩梦的几率更大。
我觉得不管是谁发现谁，只要是就是假设是外星人发现的人类，那么外星人肯定要比人类科技更加发达，或者说如果人类发现了外星人，那么人类的科技肯定比外星人更加发达，因为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科技才能飞到其他星球上来发现其他星球上的外星生物，对不对？所以先第一种可能性，如果外星人发现了人类，我认为这个绝对对外星人有利，对人类是没有利的，因为外星人科技比人类高嘛，所以可以说外星人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他们如果攻打地球的话，虽然人类会反抗，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赢的，并且他们也完全可以选择不攻击人类。 那么如果他们攻击人类的话，很有可能他们会赢，并他们赢了以后，等于说他们就称霸地球了，但是人类灭绝还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就想象一下，如果你发现了一种新的物种，如果人类发现了一种新的更加低等的物种，人类不可能杀的把他们全部灭绝的，对不对？因为人类总归想要这些物种继续活下去，就比如说熊猫或者是之类的这种濒危物种，也是不会灭绝的。那么如果人类发现了外星人，可以说对外星人来说，那么就是外星人发现了他们，所以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大部分几率会攻打他们，并且抓走一部分的外星人，并且对他们做研究，然后这对于人类来说肯定是有利的，但对外星人来说就是没有好处。
谢谢嘉宾们刚才的分享，嘉宾们刚才讲得非常好，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情境美语节目。今天我们要来学学除了用 no 或者 I don't agree 之外，怎样用英语来表示否定或不同意。我们先来听三段很短的争论。
Hey Jesse, the unit test is coming up, shall we cheat?
Bad idea. I object. It won't work.
Why not? I mean, I've got a plan.
Let's not. No way am I cheating. That's out of the question. Plus, cheating is no good for you in the end.
I doubt that, but whatever. Fine.
Hey, Jesse. 大元考就要来了。我们要作弊吗？
馊主意，我反对，行不通的。
为什么？你看，我有个计划。
我们还是算了吧。我绝不会作弊的，这是不可能的。再说，作弊到头来对你不好。
这我挺怀疑，不过管他呢，算了。
第二段对话 ：I saw you steal John's money.
That's absolute nonsense.
Don't be ridiculous. I saw you do it.
That's impossible because I didn't steal the money. I'm telling the truth.
I'm not buying that.我看到你偷约翰的钱了。
那绝对是胡说八道。
别太荒谬了，我看到你偷了。
不可能，因为我没有偷钱，我在说实话。
我不信。以及最后一段对话。
Jesse, don't you think I'm smart?
You think so? I can't agree with that.
What do you mean? It's a fact. I always get straight A's.
Not always, and that proves nothing.
杰西，你不觉得我很聪明吗？
你这样觉得，我没办法同意。
什么意思？我一直拿全 A 只是一个事实。
不是一直，而且那什么也不能说明。 现在我们来针对刚才的一些说法解释一下。
Bad idea 直接翻译就是坏主意，虽然 bad idea 也有这个意思，可用来表示别人的主意很坏，但是更多时候 bad idea 用来形容一件坏事或者一件不该做的事。在中文中 bad idea 翻译为馊主意，是个很准确的翻译。请跟我读 bad idea。
bad idea
bad idea。 好， I object 就是我抗议，我反对。需要注意的是 object 要把重音放在 ject 上才是抗议，如果把重音放在 ob 上就是 object 就是物体了。请跟我读 I object。
I object
object
object object
it won't work 这不会成功的。Won't 是 will not 的缩写。除此之外 ，it won't work 这个词组用法很直接，请跟我读 ，it won't work。
Let's not， 我们不要。这里和很多其他出现 let's 的地方一样，比如 let's go， 不是在请别人让我们去吧，或让我们不要吧，而是在表示说话的人不想要我们做这件事情。请跟我读 let's not。
let's not。
no way 没门，不可能。 no way 字面上翻译和中文里的没门正好相符，也是没路的意思。因为你可以说 no way that works 这不可能行得通，或者You want me to come with you? No way. 你想要我跟你走？不可能。请跟我读 No way.
No way.
No way.
That's out of the question. 的意思是这是不可能的。这句话一般在一个人对你做出你不可能答应的要求时说。譬如对话里，当 Jesse 想要拒绝别人无理的提议时，他说 That's out of the question. 这里他的意思是说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如果一个人让你做一件你不想要做的事，你就可以说 That's out of the question。 请跟我读 That's out of the question。
That's out of the question。 No good 的意思是很简单，就是不好。如果要说一个人不好，就说 The person is no good。 这个词可以形容很多东西，譬如人、物体或事情。对话中 Jesse 就用这个词形容作弊是不好的。请跟我读 No good。
No goodI doubt that 的意思是我挺怀疑的。 Doubt 就是怀疑，就像中文里的怀疑。 Doubt 也可以是名词或动词。注意一般只说 I doubt that 而不是 I doubt this。 另外一点就是 doubt 拼写比较奇怪，是 D-O-U-B-T， B 不发音。请跟我读I doubt that.
I doubt that.
That's absolute nonsense 是用来形容一个人胡说八道。 Nonsense 就是废话、胡说的意思， Absolute 就是绝对的。在对话中 Brian 说 Jesse 胡说八道，就用了 That's absolute nonsense。 请问 That's absolute nonsense。
That's absolute nonsense。
Don't be ridiculous 的意思是不要太荒谬。 Ridiculous 就是指荒谬的意思。 Don't be ridiculous 一般用来说一个人说的话或者做的事太荒谬的。对话中 Jesse 说他看到 Brian 偷了别人的钱却不承认，就是 Don't be ridiculous。请给我读 Don't be ridiculous。
Don't be ridiculous。
That's impossible 非常好理解，就是这是不可能的意思。不过和之前提到的 That's out of a question 不一样，这句话一般用来形容一件事发生的几率非常小或是不可能。请给我读 That's impossible。
That's impossible。 I'm not buying that 的字面意思是我不会买它。虽然在你不想买某个东西时也会说 I'm not buying that，
但在这里它的意思是我不信。 buy 可以是买的意思，但也可以是接受相信的意思。请跟我读 I'm not buying that。 I'm not buying that。
I'm not buying that。
I can't agree with that 的意思是我没法和你同意。这个说法比较委婉，没有说 I don't agree with that 那么直接。请跟我读 I can't agree with that。
I can't agree with that。
I can't agree with that。
What do you mean 的意思是你是什么意思。你不同的语气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在你没能理解对方在说什么的时候，当要问对方 What do you mean。 另一种情况是在你认为对方说话没有道理的时候，请跟我读 What do you mean。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Not always 的意思是很简单，就是不是所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not all， 不是所有的 ，not really， 不太 ，not exactly， 不完全。请跟我读 not always。
Not always。
Proof's not。Nothing 的意思就是什么也不能证明， Proof 就是证明的意思。 That proves nothing 的另一种说法是 That doesn't prove anything。 请问读 That proves nothing。
That proves nothing。
That doesn't prove anything。
That doesn't prove anything。
谢谢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希望听众们有所收获，我们下周六晚上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